像今天还是不能来到我们当中，还是在线上敬拜的弟兄姐妹问安。对不起，刚才我们稍微，因为我发现我的准备的 PowerPoint 和放出来的有一点点不一样。不没关系。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哈。我们五月的第一个圣餐主日，然后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在因为政府的防疫措施放宽，所以都在陆陆续续的回来教会。而且我们的讲道，我们的讲台也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就是今年我们教会最主要的一本书是旧约的箴言书。那我就先来读第一章。大卫的儿子以色列王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懂得智慧和训诲，明白通达的言语，使人领受明智的训诲，就是公义、公平和正直，使愚蒙人灵巧，使年轻人有知识、有智谋。聪明人听见增长学问，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聪明人得着智谋，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儿啊，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教诲，因为这要做你头上恩惠的华冠，做你颈上的项链。我儿啊，罪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杀人流血，无故的潜藏，杀害无辜。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囫囵吞下，如吞下那下到地府的人，我们必得各样宝物，将所夺来的装满房屋。你来与我们同伙，共用一个钱囊。我儿啊，不要与他们走同一道路，禁止你的脚走他们的路径，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杀人流血，在飞鸟眼前张设网罗，一定会徒劳无功。同样，他们埋伏是自流己血，他们潜藏是自害己命。凡靠暴力敛财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种念头必夺去自己的生命。下一段呢，智慧就用一个拟人的一个身份来直接向人发出呼喊。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广场上高声呐喊，在热闹街头呼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无知的人喜爱无知，傲慢人喜欢傲慢，愚昧人恨恶之时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因为我呼唤你们不听，我招手无人理会，你们忽视我一切的劝诫，拒听我的责备。你们遭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灾难好像暴风来到，极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我必嗤笑。那时他们就会呼求我，我却不回答，恳切寻求我却寻不见，因为他们恨恶之时选择不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他们要自食其果，保障在自己计谋中。愚蒙人被盗，害死自己，愚昧人安逸，自取灭亡，唯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宁静，不怕灾祸。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的是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每一卷圣经的书卷都有它的特点，都从不同的角度在向我们说话。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敞开的心，聆听的耳朵，让讲的听的在今天都蒙造就。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我相信在这个现代的社会，我们各种各样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电子化。那么我们是不是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要进入我们的账户，但是我们忘记了密码。我自己就曾经有过好多次这样的时候，然后就很着急，尤其是如果是一件重要的一个账号的话。那么我们现在进入到箴言书。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刚刚信主的时候，那时还很年轻教会呢就鼓励我们说，箴言有31章，所以呢我们用一个月来把它读完。所以我就急急的响应 觉得 OK， 读是读完了，里面也有很多有道理的话，能记住一些，可是呢又觉得他的很多句子一直在重复啦，然后句子和句子中间没有什么关联，就他也没有什么的情节来帮助我理解，所以就觉得也是有点糊里糊涂的。所以这一次我在准备的时候呢，我就问了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哈，我请大家做一个简单的问卷调查，就是说问大家说你有没有读过箴言书啦，你对他有什么印象？那么呢很感恩呢哈，有41个弟兄姐妹有回应，其中呢50岁甚至包括有10多岁的孩子和20多岁的都有，50岁以下的有一半，那么50岁以上的有一半哈，其中呢有五个人很认真的研读过，那么呢有88%的人哈就是略略的读过，那么 OK 主要是关于他的印象，所以有这个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说箴言其中有一些话是蛮容易懂的，但是也有一些话很难懂，很难懂。这个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哈，因为他讲的话其实很直接，箴言书里的话都很直接。但是要真的理解他哈，抓住他的里面的精髓哈，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这个一方面呢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处境和以前的古代的以色列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这本书它有它的特点，它有各方面它有它的这个特色，所以如果我们就好像刚才我们要 login 一个我们的账号哈，我们没有密码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去嘛。那么在解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如果不了解它，我们不知道说我们用什么工具，我们用什么角度，我们怎么去理解它的话哈，那么也是很困难呐，很难进到它的世界里面。那箴言呢，它主要它是用格言和警句来写成的，它这些都是很浓缩的那种短的句子，所以它往往是用一些具体的词来表达一个比它更大的一个概念，所以如果我们去抠那个字眼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钻牛角尖，然后就在想它不太适用吧，它不是在每一个场合都适用了哈。所以这个呢是它的优点，因为它是格言警句嘛，所以它很精简，然后呢它也经常两句话是对偶的，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重复，其实它在加强，它下面一句话在加强上面一句话的意思。这是它的优点，但这也给它理解它造成了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呢就在给我回应的那弟兄姐妹当中就有人说了，他说他很直截了当，但是他似乎对现实世界的描述呢有一点单一和过于简化。那也有人说我可以理解大部分的句子哈， but may not be able to do as advised or may not totally agree with some verses， 就是说我但是呢我可能我做不到他给我的教导，我也对有一些的句子我也不能完全的同意哈。所以我就举一个例子，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其实很熟悉的我写错了，是29章第15节哈，杖打和责备能增加智慧，任性的少年使母亲羞愧。所以我们可能现代人我们就会用我们现在的育儿理念来反对这一句话了，说啊不能够一直用体罚了哈什么。其实呢我们要理解这一个，我们不能在管教的上面我们不可以只用这两节经文哈。而且这个杖打和责备呢，它也不完全是它文字上的意思，它表达的是管教孩子的重要性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soft love 和 hard love 里面的那个管教的那个成分。而且就算是在管教这件事情上，它箴言书里面还有其他的句子，所以我们要把它放在一起来看。箴言书呢，它里面涵盖了很多的不同的主题，而且它有的时候它关于一个主题的句子它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哈，所以我们要最好是可以把它集中在一起看，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也要从整个的圣经去查考那个课题，会得到比较完整的信息了哈。那么除了简短的这一个特色之外，其实它还有很多它的像诗一样的语言啦等等等等。那么我们后面的讲员在涉及到具体的经文的时候都会慢慢的去讲解。那么今天呢，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密码，今天我就要提到说， 在解读真言书其实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密码，除了它的文学上的特色，除了它的这个处境的特色之外，它有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密码，这个呢就在我们今天读的第一章里面。在第一章的一开始，我们先看第二到第六节，他告诉我们说这一本书的目的，这一本书的目的说白了就是要让人增长知识得到智慧，增长知识得到智慧。所以看到这些红色的字哈，他们其实的意思都很靠近，都包含在这个智慧里面。他这一本书他着眼的是日常的实际的生活，日常的实际的生活，所以他不是我们现在人很喜欢说的知识啦、科技啦这些东西哈，和那个是不同的范畴来的。那么这其中的一句话，哎，我的跑哪去 ？OK， 我们看蓝色的哈，他特别的提到说，这个第三节他说，领受明智的训诲就是公义、公平和正直。他特别强调公义、公平和正直，这个反映了他所涉及的一个范畴是道德伦理的范畴。那么，所以呢，他这里讲的知识和智慧是个人的品德、人际交往的道理，是人类社会一般行事为人的常规。例如说在工作上啦，在礼节上，在家庭的伦理上面，我们自身的修养啊，箴言呢，他很强调的，他很提倡的是，谦逊、忍耐、勤劳、忠诚、节制等等的美德。那么他也批评诸如暴力啦、贪婪啦等等一些不好的一些表现行为哈。所以从表面上来看，如果我们就这样略略的翻过去的话，我们从表面上来看，我们发现说它看起来像是一个人生经验的一个集合，很像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作为华人很像是我们所熟悉的华人的古代社会的一些格言警句啦，就好像是一些有智慧的人他们经过对生活的观察和反省总结出来的这些的道理。不过在二到六节的目的之后，我们看第七节他直接表达出来了真言书的一个最关键的立场。他说从第二到第六节他讲了这本书要表达要达到的目的，那么接下来他立刻就说怎么得到这些智慧，怎么得到这些知识呢？是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开端就是表示一个入门，一个开启的一个途径，一个进去的一个门路。也就是说我们要得到立身处世的智慧和知识，要敬畏耶和华上帝是第一步，敬畏耶和华上帝是第一步。箴言所讲的道理它超过了人类可以总结的人生经验，超过了我们世间各种的规则的一个总结，它是一种和上帝有关系的一种生活状态。我再说一遍呢，它是一种和上帝有关系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在耶和华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的里面是有秩序的，他所设定的人类社会有法则，人类的行为和心理、社会的规则和标准和我们所熟悉的科学的定律是不一样的，也比物质的世界要复杂很多。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一直秉持着一个信念，就是灵性和伦理的智慧是耶和华的启示。人我们可以观察，因为上帝所造的人类的社会是有规则的，有规则的，有秩序的，所以我们可以观察，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但是我们也需要上帝的启示，这个是神圣的礼物。上帝在世界设立的秩序里面呢，就决定了人的行为人的决定可以带来一些相应的后果。上帝的准则是我们生活的依据，是我们判断是非对策的标准。然后呢，不过在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决定可以带来一定的后果的之外，其实我们也要承认说，在上帝的启示也包含一些属于上帝的奥秘，属于上帝的奥秘。那么简单的说，我们今天的讲道如果大家回去说哦好像讲了很多我不懂，我好像都忘记了，希望大家可以记住一句话，就是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开启上帝所启示的这些 道理，这些智慧的密码。那么敬畏，敬畏，敬畏包括思想，我们对上帝的敬畏包括思想，包括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和理解。上帝和我们的本质是不同的，他超越整个的受造界，他是全然圣洁、慈爱、公义的，所以在永恒的创造主面前，我们实在渺小。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可以有很多很多很多，我在这里也很没有办法去总结的，完全。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呢，敬畏也包括情感，它是一种爱和惧怕的结合，它是一种爱和惧怕的结合，好像很矛盾，但是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的这种情感可以很好的结合在里面，因为上帝的无比超越，他同时也参与和临在在我们的世界，他参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和我们无比的亲近。所以合起来说，就是人在上帝的面前最自然的反应就是敬畏。那么弟兄姐妹，除了情感和思想之外，敬畏也是行动，敬畏也是行动。我们在认识到上帝是谁，对他心存敬畏之后，我们愿意按照他对世界的心意，他所设定的这个秩序来生活，这就是从行为上，从一个真正的意义上，我们情感加上思想加上行为的一个对上帝的敬畏。所以箴言所教导的，其实就是在敬畏耶和华的前提之下，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如何做决定，如何为人。我的女儿很可爱哈，她在知道我在准备箴言书的时候，她就对我说，她说妈妈，其实里面的很多道理啊，我们都懂，我们其实都知道。她今年刚刚上中医哈，她说我们很多时候做不到。她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怎么才能做得到？我想答案其实就在敬畏耶和华这句话上，不是我们懂不懂这个道理，而是我们有没有那个敬畏的心，我们愿不愿意照着去做。对耶和华上帝的敬畏可以塑造一个人的品格，带给他人生的智慧，而也决定了他最终的结局，而这个最终的他的生命走向哪里，不是只是我们在今世我们得到多少，我们的结果怎样，也包括在永恒的里面，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我们和上帝的关系。那么好，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我们用这个密码，我下面会快的会来打开我们第一章的后面的内容，第一章后面的内容，因为后面还有很长，所以我在这边是很浓缩的哈。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你可以回去看，你也可以拿起来你座位前面的圣经哈，翻开箴言书的第一章。那么它有两段了，左边的是父母对儿子的训诲，而右边呢就是智慧女士，我把它称为智慧女士哈，她的在呼喊无知的人回转，无知的人回转。那么在左边呢，父母就是私底下在教导，他吩咐儿子说要重视，要听从父母的教训呢，因为父母的教训会带给人尊荣和生命，不要被图谋不义之财的人引诱，和他们一同作恶，不要去伤害别人去谋取暴利。虽然这样可以快速的获得大笔的财富，可以赢得很多的利益，但是那一条通往死亡的路，最终只会害了自己。而在右边呢，智慧女士就接着这个父亲的发言，她在公开的场合，她这次是公开，她在人潮很往来很人很多的地方，高声的呼喊这些无知的人，她说，她呼喊他们回转，她呼喊他们听从她的话，而这些人很可能就包括前面那一些所说的那些要谋财害命的恶人。他呼喊这些人离开傲慢和愚昧，要听从智慧的指示和劝告，否则他们也会遭遇灾难与痛苦。而在第二十九节就直接呼应了前面所说的第七节，他总结说，这一切无知的愚昧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恨恶知识，选择不敬畏耶和华。因为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这些人会无法无天，他们心里面没有是非对错， 他们不知道伤害无辜这样的谋取暴利是错误的，而且会导致自己的灭亡。所以父母的教训、智慧的呼喊都告诉我们要敬畏上帝，要选择生命而不是导致灭亡的路。这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相信哈，我相信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去主动的伤害别人，会去谋取暴利。但是我也觉得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应该都希望我们可以多一些财富，能够早日的经济自由。昨天晚上我参加一个算是中年，还比中年再年轻一点的一个小组，大家也是谈到说，哇，什么时候可以提前退休啊？我做工，我就希望我可以早一点退休，我可以经济自由哈，financially free。这个是我们很多人的愿望，然后也是可能也和新加坡的这个生活步骤比较快，生活的消费比较高有关系。但是我们要小心呐，我们要小心，我们很多赚快钱的方式就应运而生了。例如我们应该都听过一些高回报的一些投资。高回报的投资，或者是我们也都希望可以找到一个薪水又高，然后又不是很辛苦的一份工作，对吗？可是我们要了解哈，这些很可能是陷阱，很可能是陷阱。他利用我们不切实际的一些想法呢，想要赚快钱的一些心理。我就举一个例子，只不过这个例子比较极端哈，这个例子比较极端，这两年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有经常收到那个诈骗电话，有没有？有的时候他说是从飞机场打来的，有时候说是从 MOH 打来的，等等等等哈。但是有一件事情大家我相信不是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就是这些人、其实他们也是被骗的。就是我不是说所有，但是大部分这些给我们打诈骗电话的人，其实他们是被骗了进这一行，而且他们真的是很惨哈。就很多人是从中国的年轻人被骗到缅甸的北部，他们之所以会中了这样一个工作的骗局，他们就在报纸上看到招工广告啦，然后薪水很高大概薪水很高，大概有六七千块的人民币，那个在中国是算还 OK 的，而且关键是他的对你的资历的要求很低。他说你只要可以会打字，你只要会做一定的客服就可以了。所以有一些的年轻人就真的就联系了，然后就相信了，然后就动身了，然后就去到大概。他们就去到大概云南和缅甸的边境那边，然后去到那边见到了他所谓的招工的人，他就身不由己了。他们就被偷偷的运到缅甸的北部，那个是一个中国的警方和缅甸的警方都管不到的地方，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被逼着行骗，他们失去了人身的自由，他们必须假冒，有的人就在网上就假装是富二代了，就是又帅气又有钱的男生，然后就骗一些女生上当，然后或者呢就给我们打这些不同的诈骗电话哈，如果骗不到钱或者你不愿意做怎么办呢？等着你的可能就是饿肚子、毒打或者各种的刑罚。所以如果你非要离开，也是要交一大笔的赎金，而且还不一定能够离开啊。这个是很极端的例子。我只是要提醒，我只是想说，我们真的是要很清楚，就是很多没有 no free lunch 了哈。就是所以如果那个利益很大的话，我们真的要当心了，我们要好好想一想。那么我们身边的情形呢？我们身边的情形怎样？我记得有一个60多岁的姐妹， 他的儿女双全，然后他和先生也刚刚退休了，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儿女双全，两个人孩子都大学毕业，所以就很让周围的人羡慕，但是其实他心里面很忧愁呢。为什么呢？因为儿子在大学毕业大概三年前吧，大学毕业的时候呢，他就不太愿意去踏踏实实找一份工作，所以就在 shopping mall 逛的时候就遇到一个摊位，就是去做投资，所以他就加入了那个公司，那个是没有底薪的一个工作，然后就是完全靠业绩，然后所以他就也没有 office， 他就每天待在家里面做着这个发财的梦，但是两年了，一直靠父母的供养，他没有任何的回报，所以父母其实心里面是非常的忧愁。这个家庭所面对的困境呢，一方面是儿子他不愿意踏踏实实的做工，只想要赚一些希望可以一下子就可以致富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反映出父母教养上的责任。这个呢就回应我们今天经文的另外的一个角度其实不只是今天的经文，这个也是整个箴言书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父母的教养塑造孩子的品格，教导孩子们认识上帝敬畏上帝，做一个敬畏上帝的榜样带领教导孩子走生命的道路是父母的责任。那么这个姐妹呢，这位姐妹和她的先生在孩子年幼的时候，他们一心要给孩子最好的，所以他们拼命的工作，非常的努力可是在孩子给孩子物质上很好的条件，可是他们忽略了孩子品格的教育，没有教会孩子感恩，没有教会孩子去关心别人，脚踏实地和责任心，所以他们一味的付出，可是孩子根本不领情，孩子也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成年了，是应该要有自己的责任去承担自己的生活，对现实的处境呢也没有足够的认识我在现在在新幼在教小朋友嘛，在教小朋友，所以我们教品格课的时候呢，我就问他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听父母的话呀？我们为什么要听老师的话呀？有一个5岁的男孩子，他很可爱，他就跟我讲，他说因为大人是这样，他说小孩子children sometimes this。我想他要表达的是大人知道道理，大人懂得是非对错，我们小孩子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该怎么做，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其实真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因为现代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教养，我们需要跟孩子平等啦，我们孩子有个人的隐私了，这些都没有错。教养孩子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哈，我们后面也会在不同的讲到的内容里面会涉及到。今天我只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像我们刚才看的这个父母对孩子的呼唤一样哈，他是很直截了当的告诉孩子对错的，他很直截了当告诉孩子对错。而一个孩子在他的出生之后，他慢慢的长大，如果没有人告诉他对错的话，其实很多东西他真的没有办法判断，所以这是父母的责任，这真的是父母的责任。而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不只是要用心的去教养孩子，孩子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产业，那我们也真的是要做一个好榜样，在他们的面前敬畏上帝。我不是说我们要假装，我们要每天摆出一副好像伪君子一样的样子，但是真的我们和上帝的那个真正的关系，我们是不是真的敬畏上帝，孩子看在眼睛里面的。我们很多的时候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和孩子分享，我们可以说你可不可以为爸爸妈妈祷告，我们不需要说隐瞒我们的软弱，但是教养我们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不只是做父母的，其实再进一步，教会就是一个家。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来到教会的人，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我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可能在座的有的人没有结婚，有的已经做了阿公阿嬷，或者 像刚才汉杰长老跟我讲说他现在又有新的孙生出来哈，那么他的父母就已经是四代同堂了，我觉得这个教养的责任哈，这个做榜样的责任，不只是对我们当中 literally 的真正的父母，而是对教会，因为教会是一个家，我们是一个展露生命的地方，我们是一个不断的传承生命不断传递的一个地方，那么他和教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如果我们去回想的话，我们应该都是被别人带来的。我们在一路的信仰的道路上，我们也是有我们的老师，有我们的属灵的父母，有陪伴我们的人。那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要把这一份对上帝的敬畏传递下去，把对上帝的敬畏传递下去，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去培育下一代哈。这个我放的是我们主日学的图片，我就看到真的是哈，不只是我们当中一些做父母的人在教导这些孩童，其实你们知道吗？里面有很多的青少年，有很多20多岁甚至10多岁的助教在里面，在里面，他们在小小的年纪，他们就学习去代比他们更小的孩子，学习这样的一个传承，所以这个是教会非常好的传统，所以我们要把它一直做下去。好，让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看到做父母的责任，你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有把你对你的敬畏、对你的心可以传递下去的这一份责任。首先就恳求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不管是怎样的世代，给我们敬畏你的心，让我们的灵在你的面前谦卑俯伏，让我们可以顺服你，让我们可以明白你对我们的托付。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